就大家都想赢，
都要
做，那既然就有赢有输，谁去输啊？
那个东西我觉得以前我可能看得太重了。
我觉得孩子是会了解爸爸的状况的，
甚至就是把理想父母的投射放到了就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当中。
人生如戏，勿作戏观。大家好，这里是有命派，我是太平角 Chris。
大家好，我是夕阳。
大家好，我是雨果。
今天由我们三位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命派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他以前这个电影翻译成《坠楼死亡的剖析》，最近要上映了，是叫《坠落的审判》，是去年的戛纳金棕榈电影。今天这个玲玲和肉肉同学啊也都有事情，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由我们三位男性给大家带来这部电影的解读。然后今天依然感谢这个甜甜提供的半醒茶室啊，给我们提供了场地支持。在录制开播之前呢，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命派特别企划了一个迷影广西的旅行团，是在六月中上旬，大约是一周的时间，我们要出去玩了，广西旅行，大约是4到5人的精品小团，由我 Chris 和 Jackie 全程为大家服务，双管家，我们去游山玩水，体验广西的特色，还有专属大家的这个影迷沙龙，让广西和命合二为一，成为大家的回忆。这个价格很公道，应该在5000以内，双人报名还有9折。先打一个口播啊，我们命派也在探索这个各种新的形式。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基本情况啊。电影的 女导演叫茹斯汀·特里耶，这个电影拿到了去年的戛纳金棕榈，这也让特里耶导演成为了戛纳历史上第3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女主叫桑德拉·惠勒，桑德拉·惠勒也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出色的发挥，她也出演了去年的另外一部电影《利益区域》，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片子的剧情呢，这次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之前听友们也提意见，说这个介绍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就简单串一下剧情。女主桑德拉和丈夫萨迈尔以及他们视力有障碍的儿子丹尼尔住在这个欧洲的偏远山区生活。有一天呢，她的丈夫被发现在房子外面意外死亡了，警方立即展开了涉嫌命案的调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女主桑德拉被指控为谋杀。一年之后呢，儿子丹尼尔也参加了母亲的审判，这也是对他父母关系的真正的剖析。最终丹尼尔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他的供词也帮助母亲脱罪，最后桑德拉被释放了，然后这个电影就这样结束啊。很简短的这个介绍，不知道两位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呢？夕阳可以先说一下。
这个片子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他拿了金棕榈之后看了一遍，然后最近录制又拿出来又刷了一遍。其实对我来说，这个电影它更多的还是在于它这个案件背后它所呈现的，就是这个家庭的关系，包括这个儿子的这个视角，以及其实我们在开播之前 Chris 也提到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物角色嘛，就是这条小狗啊。这些角色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一个解读的空间吧，这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其实因为这个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嘛，我也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个片子，再回来听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聊的是文本当中就比较重要的一些部分啊，这个在观看这个电影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再加上我其实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对这个电影的它整个的故事的理解可能跟第一遍有一些差异，就是我自己还觉得挺意外的，挺颠覆我的这个感觉的，一会儿可能会详细的聊一下这个事儿。
这部片子也是我去年看的，看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个电影非常好，我个人是比较欣赏的，最近已经上映了，刚才夕阳说，因为我昨天又去电影院看了一遍，倒没有什么新的感受。我还刚才和 Chris 讲，其他电影到电影院看得更清晰一些，因为这个电影当初印象还是比较深吧，我觉得这个电影主要的是有一个普遍意义吧，就是这种家庭的关系可能是现实当中非常多的影子吧，觉得拿出来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整理吧，这个各种家庭关系心境，包括自我的认知的一个整理，很好的一个教材
。这个片子我比较关注的一上来就是那个狗狗，因为我是养狗狗的 这只可爱的小狗狗算是这个女主儿子丹尼尔的他的导盲犬，相当于丹尼尔的另外一双眼睛。其实导演也给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镜头给这只狗狗，叫史努比。我发现好像史努比他的这个眼神非常的宁静平静吧，好像就是客观的观察了一切。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就是这只狗狗啊，在旁边观察着这一家三口的演戏。然后最后让我惊讶的是，最后这个导演安排了女主的最后一镜是抱着那个史努比入睡了。不知道夕阳怎么看的，就是这个剧本里面导演设置的就是这个编剧设置这个狗狗的这个角色，狗狗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两遍电影看下来，我对这个狗子的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意象还是我觉得是导演是表现的比较清楚的。有一句话其实是在法庭上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检察方的那个律师他说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丈夫在不露面的情况下彰显了他的存在，就等于说其实从一开始这丈夫不就死了吗？但是其实他就一直是存在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虽然他的形象一直没有呈现给大家，但是他一直存在在整个电影当中。从这句话其实你倒过来去延展一下，这个狗的形象是代表了谁，其实就很能理解。尤其是在开头的那个部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看的时候特意注意了一下，就一开始的时候就第一镜出现就是这个狗子是第一个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的角色。然后呢就开头不就是一直是这个妈妈她接受一个人的采访嘛，接受那个女记者的采访嘛，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进入了一段特别嘈杂的音乐，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她爸爸放的嘛。从这段开始其实就是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后面会有那段台词，就是说在不露面的情况下彰显了他的存在啊，就是他一直没露面，但是从一开始他就存在。那个音乐一响起就是他爸爸出现了，直到这个案件发生，就是他爸爸坠楼身亡了，然后导演用了一组蒙太奇去交代这个验尸的过程，这个时候我们才隐隐约约看到了这个男主人的样子。但是真正这个男主人露出一个正脸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就是出现片头之前，就最后一个镜头是这个狗走进了家里面，导演用了一个就是拍了一个狗的正面，然后从这个狗的正面又反打过去，就是等于说下一个镜头就类似于狗的一个主观的感觉，然后直接望向了这个男主的一张正面的照片。所以说这几个镜头的表达其实就比较清楚了，我觉得就等于说在开头啊，导演就告诉你，其实狗就相当于是一个丈夫的化身，或者说它像是一个在这个家庭里面一个情感的化身。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直到最后那个点，就最后不是有一个镜头是当案子结束之后，这个妈妈这个 Sandra 她回来之后就跟那个狗子抱在一起，然后就睡在了地板上嘛。对，当然这个镜头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啊，但我觉得就是你很能明显的感觉出其实他妈妈也把这个狗子当做了他丈夫的一个化身。对，其实这个是我对这个意象的一个理解吧。
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因为中间这个儿子丹尼尔他曾经在法庭上做了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对母亲辩护的那段供词，他说就是自己的老爸跟自己说过就是狗狗史努比有一天也会离世啊，他在法庭上说，我才意识到我爸在说自己。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有刚才夕阳说的，就好像狗狗是这个那个桑梅尔的化身的这种感觉吧。然后提到狗狗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家三口之外的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律师啊。这个律师就也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戏份。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甚至比她丈夫的戏份还多啊。我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因为看他和这个桑德拉的互动，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哎，桑德拉说起过他之前有过出轨啊，这个律师会不会是其中一位呢？因为他说他很早就认识了啊，当然这是一种猜测，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律师这个人？就是大家有没有猜想过，就是律师和桑德拉的关系怎么样？啊，感觉就是两个人是比较熟的。这个要不夕阳先说一下
啊，这个其实在电影当中表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就是在具体的这个情节上面啊，尤其是他们两个有一段戏是在那个就是户外两个人在喝酒互诉衷肠的感觉，然后那个气氛其实挺暧昧的，就是而且那个律师的台词你感觉好像他们之前好像有一些过去啊，有一些隐隐约约的过去的感觉。而且你在 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其实律师扮演的这个角色，你感觉并不像是一个完全的律师啊，就是他对于他想要帮助桑德拉，他并不是出于这个完全的工作的这个角度，可能是对妈妈是有一些情感的因素在这里面吧。对，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这个层面表现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关于律师，于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个律师，其实我看到哈，就刚才香说的是比较认同吧。曾经那个女主有一句话说，我看你看我的眼神好像有怀疑，她没有明说啊，就是她问说你真的相信我是无辜的吗？所以说很大的程度这个是一个男粉丝来给她辩护。但是呢，我个人理解是这个女的其实没有太瞧得上她。啊，她一开始好像在什么时候说过她和她丈夫是一个灵魂伴侣，他们两个可能有很多共同的追求，所以这一点可能这个律师是没有机会的。
我倒是觉得这个律师就是虽然可能也是出于朋友的这个原因帮了他啊，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工作的这个关系了，就相当于桑德拉是他的客户。不过我觉得这个律师在和桑德拉的相处里面，就是他好像这个身份的转换还可以啊，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处理的特别好。就是桑德拉问他说你不相信我是就是我没杀人吗？然后律师，我当时觉得他的那个处理就是说，就是那个内心戏，就是说我相不相信并不那么重要啊。他也是这么说的啊。我当时想，哎呦，你如果说喜欢桑德拉的话，那么你相不相信他很重要。但是他说我相不相信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啊，那就是他出于这个工作角度啊，就是我们先把你是不是凶手放在一边，我们现在是要解决的是如何能辩证去脱罪。
我的任务是让你觉得你不是。
对对对，或者说让陪审团让法官觉得你不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的话，有可能你本来不是变成是了啊！就那段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是一个不错的律师。到最后他们庆功宴的时候，去吃那个中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赢，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律师啊！我觉得就是他开玩笑嘛，就是赢过很多次人才会这么说嘛，对吧？他才会说这是我第一次赢，让客户很开心嘛，大家一块庆祝。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转换回来了，就是他和桑德拉从客户关系、雇佣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啊，让朋友开心点。然后说完这个律师呢，我们就是 说到除了桑德拉以外啊，我们先把桑德拉一放，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男人，就是说就是他这个丈夫，这丈夫他一直提到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萨马尔，他就一直说就是要么就是说孩子的事情，你陪伴不够，就是要么就是说你夺走我的时间，最后就是说要不你偷走我的小说，就是我现在无法工作无法写作，永远是这个桑德拉的原因，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丈夫他其实对于自己的写作是他的这个情绪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你们怎么看待他不能写作不能出书的，或者说不能用好自己的时间呢？他这个背后的这个情绪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想先听于果老师说。
其实当时看第二遍电影的时候，其实和一个朋友去看的啊，我说的其实这个电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那个女主其实说得很清楚了，女主是对她丈夫是很了解的，那么典型的这个丈夫呢，就是一个外归因，就把一切的责任都投射在外面，说这不该我事。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我说的内在的那个小的状态，就是你不要责怪我，因为在小的状态里头，他没有办法承载这些成人的事情，所以说呢，他只能说我有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而妻子跟他说的很多情况是这些事情你都可以不做啊，没有人逼你说去修房子，也没有人说你要把教室辞了去照顾孩子。他马上就说了，那我不照顾谁照顾？就是他要把自己变得很重要啊，以找理由可以回避过去他没有能力去创作的这个事实。当然没有能力创作，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就他的状态还没到那时候，那个事情对他来说很难，不代表他没有能力啊，起码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写作，他一定是一个好的作家，那么只是说陷入到那个情绪和状态里面了，所以说他才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他就会很着急，然后呢就会把这一切的责任归因于他妻子没有看到他，当然这也是对早年父母的不满嘛。啊，没有理解他，没有看到他，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精髓吧。 但是通过女主的这个话说出来了，女主始终是很清晰的吧，比较理性，当然了理性里面也有情绪积攒，
也有冷漠。
所谓的冷漠，其实我之前有学员也经常会说，他描述的冷漠就是成人的世界，感觉到不冷漠的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哎呀，有亲情有温度的
热情。
哎，其实那不是真的那种我们说认为的那种好啊，那其实就是在玩游戏啊。现实当中呢，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那样是正常的啊，稍微冷漠一点啊，就会觉得那太无情了。其实所谓的无情就是理性，你可以比方说有温度，但是呢那个温度不是你的底色啊，那个温度一定是一种选择啊，就是你清不清楚什么时候可以用温度，什么时候可以要理性。所以说我们要做人，我经常在说，你要做人你起码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当然这个要求是挺高的。那么现实当中呢一定是有范本的啊，我觉得这个桑德拉呢基本上就是在普通人里面是很理性的了。当然他也人，其实我觉得他非常，就我为什么说愿意来去讲这个电影，他很知道他的情感的需要，所以他会做一些别人不认可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始终知道这个家庭他需要做什么。
我有感情的依然是桑梅尔。
对，他一直一开始就说嘛，灵魂伴侣嘛，不代表肉体，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拿这个，甚至那些主审的叫公诉人。
刚才雨果老师说的这个他的丈夫萨梅尔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身上也有一点，这是我也知道，就是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啊，就是可能就是协调一下啊，所以说工作上我也能做啊，但是我也知道有的是，就是像我以前我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学外归因，可能就是一种惯性吧。但是后来就是知道了之后，慢慢的这个问题就被我接受了吧，慢慢就放下一点。就是外归因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特别有理，然后觉得就是对方完全就是这个事情的这个主罪魁祸首。我觉得这可能就我的感受里面，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这样可能会让自己最好像最不容易受伤害，但是结果上来说，可能双方都要受伤害。
说白了哈，外归因，就像我之前讲的那个痛苦上瘾一样，啊，我们用成人的视角去看它的时候，或许会带着一些评判的一个色彩。其实呢，所谓的外归因是那个小孩必然要选的，因为他没有能力承担很多，就是父母有些失责，所以他指责父母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成人了，还站在那个视角哈，那就会出现问题了。
因为我被我指责的人他肯定不是我父母，
就是你回到了那个小的时候，你是真的去觉得那是他们的事情。
话说回来，回到这个电影的这个戏份里面，当这个萨梅尔外归因的时候，桑德拉一开始给他倒了一杯酒啊，然后说 I love you 啊，然后结果没想到两个人后面就是吵了十分钟啊，就成就了这个电影非常经典的十分钟夫妻干架的这个场面啊，直接在法庭上播放这个录音，给我们观众呈现这个画面。当时这个整个这个十分钟的吵架，感觉就是这个表演的非常有层次，是递进式的，然后男女主发挥也特别好。我不知道夕阳看完这个十分钟的吵架，对于这段吵架的是有什么感受呢？然后就是你觉得他们俩的夫妻的关系是怎样呢？从这段吵架里面。
其实那个吵架让我想起那个我们之前聊婚姻故事的时候那段表演。其实在剧作的这个看似剧作，从剧作的角度感觉这两段戏是类同的啊，就是包括他的在这个整部电影当中的作用。但是我看完两遍之后，我对这个事儿也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想顺着就是刚才雨果老师跟 Chris 说的这个事儿，我想表达一下，就是虽然我没结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亲密关系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每个人都希望对方是完美的，就是从你从这个显性的这段情节，包括他两个人的关系的相处的模式当中，你看到一点就是说， 尤其是当你看到这段吵架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你会站到谁的立场上去？就是你总会有一个立场，你不管是你是站在丈夫的立场，还是站在这个妻子的立场，你总会有一个立场，你就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然后你就会想说他为什么没有，你就会想对方应该做什么，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他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其实就被这个电影所欺骗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立场是非常就是清楚的，然后但是这个电影我觉得恰恰它表现的就是没有立场的时候，就是当我们不带有这种评判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或者说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就是他吵架这段戏里面，他其实导演用了一些台词去提示了大家，就包括他说这个我们是住在这个中间地带嘛，因为这个家庭里面一个是他丈夫是法国人，然后他妻子是德国人，然后他俩就是居然在用英文在吵架哈，就是英文好像是他们给彼此设置的一个中间地带啊。然后呢，我还记得这个台词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个妻子说丈夫，就说这其实是你自己设计的一个陷阱，等于说你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如果说按照刚才于果老师包括 Chris 他们讲的那个外国语音，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就是一个丈夫在兜来兜去啊，就是把所有的自己身上的错都归结到对方身上啊，就是我选择了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也好，我选择了不去这个写作也好，这都是我自己给自己导演的一出戏啊，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这个陷阱，我就是为了能指责你，就是为了能在这个吵架过程当中我占优势。但是其实你在看整个这段戏的导演的拍法以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女主一直是在理的，然后我在这么想之后，我一下子跳脱出来，我就在想，那其实我也是带着立场再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当一个家庭或者是当一个亲密关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希望对方是完美的，然后能够就像于果老师说的，能够就是你能承接得住我的这个部分，对吧？但是从来没有回头去想我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其实你到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最终需要的是为自己负责，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永远站在同一个立场或者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或者说能够让关系持久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每个人为自己负责。这个是我在看这个片子包括这段吵架戏之后，我可能比较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这个吧，大概是这样啊。
就是我看这段的时候，我的一部分是带入男主我觉得男主牺牲这么多，女主太冷漠了。另外一部分呢，我带入了，我觉得女主就是女主说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女主很清楚，就像刚才于果老师说她有这个所谓的不热情冷漠的一面，但是她那个是更成人化的一面啊，就她看待问题看待的很清楚，但是就是女主她为什么才两个巴掌拍响了最后吵起来了，吵了10分钟，最后这个女主扇了她老公，然后男主直倒墙，把这个墙都倒坏了，然后我在想最后两个人都爆发到这种程度，女主可能不太适合在这个时候去跟男主清晰的说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她在气头上，你在气头上的话，如果你想吵架是可以啊，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跟她谈理，因为她要让你去承担责任就像夕阳说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两个人有一个人的话，其中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巴掌就拍不响。就是我不知道于果老师怎么看待，就是女主从给她倒酒说我爱你，那个时候是一个巴掌在拍空气，是拍不响的。到后面女主和她演了这出戏，就是这其中女主是她经历了怎样的这个情绪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因为女主说的是对的 OK 的，但为什么最终两个人爆发了这个肢体冲突。
其实我现在要回馈一下哈，夕阳讲的那个我很认同，就是各负其责我之前也讲过，如果说有一个理想的亲密关系或者夫妻关系的话，那一定是两个独立的人偶尔在一起玩的亲密游戏，就是首先你是两个独立的人，那么这个所谓的夫妻关系呢只是一个暂时的共存的游戏，但是呢现实当中大多数人认为是我娶了你你就要为我负责，我嫁给你你就要懂我， 这是我们公众的一个误区。当然了，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像一个独立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独立过，但是不代表这个就应该像你认为的那样啊。就是我们普遍认为说 你就应该懂我，甚至女同志就说我想什么你都应该猜到啊，这是典型的那个小的那个认知自恋的部分。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啊，那个 男人就外归因，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成长当中缺的课，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挤压了太多太多的不服和委屈还是愤怒，所以说现实当中呢我们就在找出口，那么亲密关系里边是最容易承接这部分的。所以说这个听友要清楚，如果是你控制不了情绪的话，你要从你的原生家庭去找。那么话回来就说这个女主从 I love you 啊到最后开始吵起来，其实女主当初有一点点看到了这个小孩在抱怨啊，然后呢试着扮演了一下她的母亲，说你别看我这样说，但是我还是爱你的，我懂你。但是呢丈夫那一刻的情绪已经爆棚，他是在他完全他的自己的世界里面，他是没办法接这个东西的。所以说女主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啊，她也有很多的自己早年的经历啊，这时候呢就干柴被烈火点燃了，更何况这个女士可能还不是那个干柴。所以说这时候呢出现了这个东西，这才我说的这是我们教科书式的表达，就是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女主你再冷静再冷静，你也有 bug 啊，我一定会把你的 bug 掀出来。所以这时候呢这就是我们日常需要什么东西呢，需要反触，就是这件事情过去了，电影是什么东西，电影就是教科书，让我们看看这个吵架怎么来的，让我们冷静的再回头去咀嚼这件事情，到底是你进了一步还是我退了一步，是谁对谁错了。这时候各自给了各自机会，战争一触即发啊，因为我们都有需要啊，那个需要就是急转压抑的情绪。
但是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在 I love you 之前女主就不应该跟男主说这些话了，就不应该跟他讲这些道理了。
哎对，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夫妻啊，女主并不是她的心理咨询师啊，所以她只是把她理解的东西告诉丈夫，但是完全是在两个频道上。所以说为什么说家庭是不是讲理的地方，这个只能你个人成长，成长不在一个频道，可能有些是达成共识的地方，那么这时候就是点火花的时候。所以说电影好就好在它把真实的现实的很多家庭的东西呈现出来了，让我们有机会来剖析，让我们有机会当镜子来看。我觉得这个电影，当初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对这场吵架的戏我是非常深刻印象的，我觉得这个电影最精彩的就在这儿。
对，然后让我们看到就是你再冷静也没用，要不然你们是一对呢。
对，哎，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们压抑的情绪需要这样机会啊。
哎，对对，大家以为，很多人以为就是我们吵得不开就要感觉要走向这个所谓的离婚了，当然有些人就最后这样就结束了，但有的时候回头想想，其实可能你需要一个捉对厮杀的对手，可能是找对的人了啊。如果说我们离婚之后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可能就不会再找到这样的人，如果看不清的话，可能就是需要再次重复，再次去感受那个体验。
克里斯说的很好，就是你自己的这一块你不解决的话，你换了谁都一样。
说了这么多，我想起了他的儿子丹尼尔，他曾经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剧情的转折上，就是他说今天晚上我不想和我妈住了，把他妈赶走了，因为他觉得丹尼尔觉得自己的母亲和律师团队在法庭上那样说自己的父亲，丹尼尔并不觉得自己的父亲有那么差劲又那么失败，然后他在法庭上听到律师这样说自己的父亲，其实连律师那番话说完之后，连桑德拉坐在律师身后他都听不下去了，他都跟律师很小声的补充了一句，说桑迈尔不是，我丈夫不是那样的。你可想而知这个小孩在下面他听到有人这么说自己的父亲，我觉得他那个思绪肯定是很波动的，所以能理解他晚上不想和母亲在一起这种决定吧。我觉得后面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剧情，就是他去询问了这个法庭指派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监护人吧，一个女的监护人，他就说，他说我遇到这个情况我就是应该怎么处理啊，他说就是询问这个监护人，我的妈妈是不是会杀了爸爸， 当时监护人也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回应啊，当然他不方便做评判啊，下结论，但是他做了一些其他的回应。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监护人的回应是怎么看待的，以及如假如说你是这个临时监护人，你会告诉这个孩子？那我觉得也相当于，如果以后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怎么告诉自己？我们可以怎么去排解自己？因为这种情况电影给我们拉到极致啊，但是我们有偶尔会回想起来自己的生活，会遇到类似的影子啊，我们可以怎么告诉自己？就相当于这个临时监护人怎么去跟丹尼尔说？我觉得那番话好像是引领了丹尼尔。让丹尼尔有一些思考，最终做出了一个不错的决定。我想听听雨果老师，就是我们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怎么跟丹尼尔去说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那个监护人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吧？
啊，其实他一直在强调说，只是一个决定，
只是一个决定
啊，
不是谎言。
对，就这个决定是你需要去做的。那么后头的话就是你要为你做决定负责。啊，其实就是告诉小孩子，你不要去依靠任何人，啊，人都要有选择，你要知道，你选择就有后果，这里头没有对和错，啊，你只负责选一个就行了。但是呢，你做完决定，这就是你选的，没有人给你擦屁股，也没有人给你引导。
就是我还有个想有个想问的，就丹尼尔说，他说如果是爸爸自杀，我能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是因为他的眼前还有妈妈这种？还是怎么样呢？他说他提过这个话。
我觉得孩子是会了解爸爸的状况的，就是包括法庭上讲那些东西，那十几岁的孩子呢，他能听懂啊，只是说可能说的那个东西情感上接受不了。其实我一开始在说丈夫的时候，我说了他不是没有能力写作，只是说暂时被那个情绪所裹挟了，就是那一刻困在里面，他发挥不了他的其他功能，不代表这个男的没有能力。所以我们现实当中也很多这个东西，但是呢，他的情绪会影响着孩子。你比方说他说的那些话，在车里边说那些话，成为重要的供词，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孩子能够感觉到。如果我们是为人父母的话，你是要给孩子一个支撑的啊，你说的那句话就会让孩子面临着一个过早的失去父母的一种感受在里面啊，因为那个东西并不是他真的说的要去说，比方说我去战争或者什么东西不可控的，那么这里头是有一些隐含的，我可能提前退场，所以那个孩子呢会感受到爸爸有些不坚强的地方。
有老师提到这个剧情也很重要啊，就是丹尼尔在法庭里面复述了父亲在车上关于谈这个果戈史努比可能会离世的一段话，这段话用的影像是父亲的影像，但是他说的用的依然是丹尼尔的声音去对了父亲的口型啊，这就导演处理的比较朦胧模糊一点，让我们观众对于这段，让我吧，对于这段影像的这个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就是西洋怎么看待这段导演的处理，以及你怎么认为，就是父亲对于在车里面对于这个丹尼尔的这句话是否发生过呢？
其实这个地方导演是就像 Chris 刚才说的，导演其实并没有想要让观众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息的指向，所以他其实这段是我觉得更聚焦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聊丹尼尔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讲我在这个电影当中我感受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但是这段台词我会联想到就前面发生的一段剧情，就是有一天他妈妈回来啊，就是丹尼尔已经睡着了，然后他妈妈在丹尼尔的床边，然后说了一段话嘛，就他说我跟你爸爸是灵魂伴侣，但这件事情该怎么证明呢？他很痛苦，他妈妈在儿子的身边表达了这种痛苦。然后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他妈妈说我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妈妈对着丹尼尔说，我希望你能再当一阵小孩儿。其实从这个角度，就这句台词念出来的时候，我大概能够比较清晰的理解，就导演在整个电影当中，尤其是关于这个男孩他在做一些什么。其实这个电影你倒头去看，他可能就像是一个男孩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啊，就是这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电影浓缩成这个男孩的这个 就是几十年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最后那个场景发生的时候，当那个他在站在法庭上然后复述他父亲那段话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他已经就是可以用成年人的方式然后去处理这件事情了。然后成年人的方式是什么，就可能在导演的笔下啊，就是我们可以很模糊的看到似乎这段话一真一假，就是你已经分辨不出来就是他到底是在说谎还是就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情了。就是这是导演处理的非常精妙的地方，就是让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孩子，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肯定不是这种状态。就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处理的比较精妙的地方。这也是侧面回答了刚才 Chris 提到这个问题啊，如何去理解就最后这个丹尼尔在站在法庭上去复述他说他跟父亲之间在很久之前有过这么一段对话，然后还是用他的自己的嘴说出来的。就在那一刻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他的父亲啊，也就等于说是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的样子。就是至于这段对话他到底是真的发生了还是这个孩子编出来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对对，这是导演留给我们每个观众去自己去感受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男孩他虽然就是失明了啊，但是在这个早期母亲遇到这个意外之后，就是想因为孩子失去了父亲，母亲自然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失去母亲。所以说母亲可能就是和律师团队和商量之后决定不进行这个坠落的辩护，进行这个所谓的丈夫自杀的这种辩论啊，走这个辩论方向，用这种方式想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不失去自己。然后结果反倒是让自己的儿子在从中好像有一些成长吧。这个小孩子在那个转就是在那个去跟那个临时的监护人去交流的过程中，在那段戏份里面，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这个心智上的变化，让他可能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说所谓的做一个决定。那段剧情让我感觉这个孩子就是眼盲心明啊，就是有这种感觉。后面反倒是这个孩子去保护了自己的母亲，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片子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本来是母亲要保护孩子，结果发现其实孩子是需要我们的保护，但是孩子也可以保护自己，甚至反过来保护母亲。那一刻我感受到就是爱的力量，每个人他其实身上是流淌着爱的。即便我看到有些人说可能这个孩子对这个母亲还是怀疑的，也许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到他这个孩子对这个母亲是很坚定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母亲和他的父亲之间的爱是非常坚定的。这个坚定是让这个孩子去做出了这些事情的这个一个决定嘛，做了这个决定。我认为那个决定让这个孩子在法庭上描述的那段车内对话是如此的生动，以至于打动了所有人。所以我就想到了说这个孩子和这只狗狗他是怎么来的呢？是多年前呢，就是这个孩子他遇到了这个车祸失明了，后面才让这个丈夫萨梅尔，也就是他的父亲，给了一个好像很重的打击吧，就是他母亲说他一直好像从里面没有走出来过，自责孩子放学没接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雨果老师怎么去看待就是儿子失明让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否产生了一些变化，对他们俩的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现实当中呢，我们可能经常会觉得哎呀我是受了什么打击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其实你可能遇到同样的事情，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和你一样的感受。
于老师你说的这个时候呢，我看这段剧情时候我看有一段剧情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思考，就是女主那个桑德拉她提过一嘴，她说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她老公感受到就是好像是受到了打击，就是那个情绪出来了。她说女主说原话我忘记了，她说过这个意思是也许萨摩尔她从来没有走出过那种情绪。
对
我突然意识到女主可能说的不是从来没有走出过孩子失明的情绪，是她从来没有一直走出过情绪，甚至婚前她就一直有这种情绪，就好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了。
对就是只是重复了一下只是有了一个合理化的理由
这不又好像有点外归因的感觉，只是可能更隐性一点。
对，只是说这个外归因太正常了。
嗯，对，太正常了
啊，就是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受到打击，但是呢从这个打击里边出来的时间长短，是不是你准备出来，这才是一个人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说向前看。
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先不说我们是这种情况，我们说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他确实遇到了意外之后，他做了很多对孩子好的事情，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他在这些事情里面他其实让自己一直 不能出来。那作为旁观者或者作为我们亲密关系的人，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亲密关系的另外一个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在自己的模式里面打转，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只能接受。其实说实的话，亲密关系你没有能力帮他，所以说你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接受，不干扰啊，允许他这个情绪释放一段时间啊。你越干扰他，越给他讲道理，反倒会激化他，因为他需要这个借题发挥吧啊，我用了一个带引号的借题发挥，就是他需要这个情绪有个出口，就这种沮丧的情绪他要沮丧一会儿啊，甚至可能几年时间啊，如果是他能够真真正正有力量的话，能够慢慢慢慢从这里面出来啊，还要朝前走啊。当然有些很抑郁的啊，我就说那种极度想自杀的那种人，他可能只能来世再修。所以说你的力量即便是做咨询他可能也听不进去啊，所以这种人可能他带着很大的使命，就是来走这一趟，那么下世再修吧。
香怎么看待就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与其说是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这一个男性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他所要面对的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片子是非常清晰的表达了这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那个开头的时候，就是他爸爸就坠落之后，他有一个画面是他孩子发现他爸爸掉下来了嘛，掉下来之后然后他就大喊他妈妈，然后有一个他跟他妈妈站在一起，然后看到就是爸爸死掉的那个一个画面。然后那个画面也是这个电影的一个有一个主海报嘛，主海报就是这样，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一下那个海报。其实
就是从上往下拍的，从上往下看。
对对对对，一个俯视的。你仔细看那个画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发现那个爸爸跟妈妈穿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
哦，是吗？没留意。
对，就是回头你们可以再仔细看一眼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个是做成了主海报嘛。
嗯。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意象上来讲，他就表达了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父母之间，就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另外一层比较重要的概念啊。就之后我们聊这个儿子的时候，我可能会单独去聊这个部分，但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点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儿子跟爸爸之间比较复杂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又非常亲密然后又互相对抗的感觉啊。包括这个就是当爸爸离世之后，其实这个家里这条狗子其实也替代了一部分父亲的象征。这个点其实我们在之前聊很多电影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关于就是在家庭当中争夺这个父权，争夺这个主动权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当然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上的东西啊，它并不是一个实际上的我说我要杀死一个父亲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我觉得就是你抛开本身这个电影就是比较显性的一个东西，你去看它这个画面当中就是蕴含的就是它背后它所想要讲的事情啊，包括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个儿子跟他的爸爸跟他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你去思考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 很有意思的啊。
你刚刚这番话里面提到啊，儿子丹尼尔和父亲之间好的这个部分，我在电影里面也是能看到。就比如说那个父亲的那个录音里面，他吵架嘛，他就跟那个他老婆咆哮说，孩子经常说你是一个那个 monster 啊，是个怪物 啊，然后经常跟我说你很不好相处，就感觉好像这个孩子跟他爸有时候也经常聊得很私密了啊。你说他们俩对抗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可以说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聊展开聊聊丹尼尔这个人这个孩子。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一个隐性的一个剧情，就是也是这个片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嘛，就是当他那个儿子就是给那个狗子做实验嘛，就是让他故意吃下阿司匹林然后就是呕吐的那个点，其实那个点是代表了一个孩子的一个心理的投射，就是包括他在讲这段剧情的时候，他在六个月之前其实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嘛，这个狗子好像是吐了一些东西，然后他带着那个狗子去医院嘛，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再联想到这个狗子他的就是他的形象，就是他代表了他父亲的一部分嘛，那也就是从这个点上我们如果再过度解读一下哈，就是这个儿子从这个狗对于这个狗子的一些行为其实代表了他对于父权的一个反抗啊，就是这个是这个电影比较隐性的一个点啊，就是也很有意思。而且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
好像从海报上就给的比较直接啊，关于对父权的反抗，父亲直接躺在血泊里面，
对，
孩子和母亲拥抱着，
这个画面其实就非常的明显，而且这个父亲跟母亲的完全是同样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从刚才父子关系里面是不是可以聊一下这个儿子丹尼尔你的一些思考。
我接着说啊，就是我们其实从这个整个的他这个主海报上面我们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看到这个其实父亲跟母亲是同一个形象，就是大家发现没有。
嗯，我刚刚看了确实。
对，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第一幕他就其实有交代过，就是这个母亲他是一个双性恋嘛，那其实就是一个父亲跟母亲的一个同体的一个投射一个象征。那所以说我从这个点上我可以大胆的解读一下，就这也是我看完这个第二遍这个电影之后我自己得出来一个就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还挺惊讶的这个结论吧，就包括这个片子当中它所蕴含的各种细节，就导演在视听上面的一些设计，就整个这个片子可能很多事情就不是说它不是真实发生的，而是它可能并不是这个时间点上发生的，就是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建立在这个丹尼尔的心理状态里面的。这个是我在看完第二遍电影之后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哈，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提示。一个方面是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提示给大家了一些时间线就是用丹尼尔他不是一直在练一首曲子嘛，然后这首曲对那首钢琴曲大概出现了四次，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伴随着他跟妈妈之间的一个互动然后我还记得其实大家如果再回头去看的话，在第四次这个钢琴声出现之后他的字幕出现了一个时间提示，就告诉你这是一年之后了。
然后 对,
对，其实你不看那个字幕其实你也能理解那个时间点，因为你会发现第四次这个儿子响起钢琴声的时候他的曲子练习的这个熟练程度很明显跟前三次是不一样的，前三次还是卡壳的，第四次就是非常熟练在弹奏这首曲子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电影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片子现在在电影院上映了嘛，我觉得是大家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感受一下，因为在大荧幕上它的整个视听的感受是完全跟你拿电脑或者手机什么电视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电影当中关于声音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独特以及精妙的。首先它在文本上有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儿子他的视力是受限的嘛，他视力是有障碍的，所以他的听觉是非常非常灵敏的，所以这个电影当中它其实用了非常多的声音去就是来指导画面就是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具体来说你可以去看那个法庭的戏里面，就是从有一个场景是孩子是坐在中间，他坐在那个证人席上，然后两个律师一个辩方一个这个控方，两个律师一左一右，他有一个这么一幅画面，那个画面当中的视听的表现包括那个镜头的运动它其实跟随着这个丹尼尔的他的听觉去运动这个镜头的，他是没有视觉的嘛，他视觉是受限的嘛， 然后那幅画面大家再重新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当那个律师两个律师在互相在争辩的过程当中，然后那个孩子坐在中间，是不是就特别像是就是一对夫妻在争吵。大家可以再回头去看一下那场戏啊，我觉得那场戏的调度非常非常有意思。导演其实用了很多很多次，刚才我只是举了例子，用了很多很多次这种用声音去引导画面的方式。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视听的设计？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就是这个电影大部分的场景都是丹尼尔的一个主观的投射啊，他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投射。包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也是在这个法庭戏当中。在法庭戏当中，他们在聊关于这个辩方律师吧，好像是还是控方律师，就说他们觉得是妈妈杀了爸爸嘛，就一直在描述那个场景，就是妈妈是怎么着走上楼，然后怎么着把爸爸推下去啊，怎么着拿锤子就是击打了他的头部，就这些画面，其实在这些画面跟那个声画是不同步的，然后那些画面是儿子的想象，就是大家可以再回头再去看啊，包括后面还有一段是关于他爸爸吃了药，就是他妈妈陈述的嘛，说他爸爸六个月之前吃了药，然后有一个画面是吃完的剩下的药然后扔到了那个垃圾桶里面，就所有这些画面其实都是儿子的一种想象，这个是这个片子里面一个非常独特的视听的设计。还有另外一段剧情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其实刚才提到过，就是有一天他妈妈从法庭回来，然后走到了这个卧室，就是趴在这个儿子的床边说了一段台词，就刚才我刚才说的什么我和你爸爸是灵魂伴侣，但是该怎么证明呢，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包括你希望你再当一阵小孩啊，就是那段剧情。那段剧情刚才我只是聊了这个台词，但是大家如果再回头去看那段剧情的它的拍法的话，它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妈妈跟儿子他并不处在同一个画面里面，而且当妈妈这段台词开始陈述的时候，其实导演拍的是儿子的反应，儿子的画面，也就意味着就是这段剧情我可以理解成其实妈妈并不在场，就是我可以完全可以这么理解。就因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如果说你要拍两个人的对话，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一来一往，我肯定是要拍一个关系位的，就是说我妈妈是在什么位置上，就是她可能会从妈妈的角度去拍一个带着儿子的镜头。但是那场戏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当妈妈开始说话的时候啊，就没有妈妈的镜头了，就只剩下儿子的视角了，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充斥大量的这样的设计，视听的设计。所以我有理由去理解或者说去怀疑导演其实在玩了一个特别鬼的一个技巧啊，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丹尼尔的一种回想，或者说他的一种主观的投射，或者说是他的一种回忆。
这种设置在你看来它是想起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或者你有什么感受呢？
我的感受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导演用这种方式去呈现了一个男孩在这个家庭当中他所承受的，就是这个家庭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对他的心理状态的影响，以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以及他的一种成长。这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我看到现在对他的一种判断和理解。其实这个点也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就第一段台词的时候也有过提示，就是当那个女记者在问他妈妈，就是他在介绍说这个你的书是怎么着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你的书都是虚拟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啊。紧接着这句台词就是楼上的那个音乐进来，然后狗子入场，然后小狗入场。那段戏其实大家也可以再回头再去看，就是那段戏的视听的设计，就是当那段音乐伴随着的是儿子的那个视角嘛，儿子在一开始在楼上，然后后来带着狗出去遛狗，然后那段音乐是没停的啊，但是就是那个音乐的音量跟它的空间，就是跟它画面当中的 就是拍摄的那个空间是不对等。我当时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理解成就那段音乐就是儿子现实当中他听到的那个声音，而并不是真正那个画面当中你应该听到的音乐的声音。对，就是这些在视听上的一些小的设计，我觉得都是在就给我这个思考和这个所谓的过度解读有一些佐证吧。
你要如果照你这么说，我就理解儿子为什么一开始就是他翻供之前他说他在一楼雪地里面听到父母在说话。
对
啊，有可能是他就是所谓的比如说他脑补的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我们要聊到这是他的这个父亲啊，萨梅尔，我想起来就是父亲是有心理医生的，这个心理医生在法庭上和女主是唇枪舌剑，就感觉这个心理医生好像有一点过了。我就感觉啊，就是于老师怎么看待心理医生提供的版本和女主提供的夫妻关系的版本是这么的不同，就是为什么萨梅尔跟心理医生说的是这个，或者说我们听到心理医生说的是这个，而女主的那番辩论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非常非常的我很动情，我很感动，我不觉得女主在说假话，我觉得那时刻女主说到了就是夫妻关系里面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该说的话，就是应该确实应该理直气壮的把那个话阐释清楚。于果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心理医生的发挥的？
首先来说，他那个不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不是咨询师，
应该是个心理治疗师，是因为他是开药为主嘛，所以开药为主呢，他对这个来访者的信息了解的并没有那么多啊，所以他可能只是想他听到的，就是刚才其实借的就把夕阳刚才反馈的那一段，其实我比较认同夕阳说的其实一个心理状态，但是呢我更认同是这个导演其实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呈现出来啊。为什么有狗狗的设置呢？狗狗是脱离了人的啊，就是一个动物的视角，那么我们人呢都是先入为主，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想看的或者想听的，所以说很多的发言就是这个导演用一个很客观的视角来提示我们，就是你看的这个东西是你的，未必是事实本身。而且另一点来说，那个事实真的重要吗？
我们想要的可能更多是自己想要的真相，到底事实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可能。
对，最后我可能会讲就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就法庭出来啊，其实我觉得那才是点睛之笔。其实这个小孩你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医生的这件事情，那么现实当中呢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那么到了法庭上他只是讲他知道的那一段，可能我们以为就是心理医生就对这个人心理了解很多，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种误解。那么所以说那个妻子说你可能还没有我了解他啊，这就是很好的佐证。所以说那个心理医生也是站在他理解的程度去猜测的这些东西，包括那个检察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容易好像是很真实的去表达自己所犯的错误。
因为这个心理医生他提供的这个立场呢，让我就想起了好像是在桑德拉不知道的另一面，就是她老公是这么说的他俩之间的夫妻关系的，在桑德拉不知道的另外一方，他儿子是这么称呼自己的，他甚至回去就是去跟儿子说其实我不是一个盲僧，他就很担心这个孩子真的以为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就
其实这一点也是给从业者的一个提示吧，就是为什么说从业者的一个提示，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尤其在法庭上你不能那么肯定的去表达这些东西。
我怀疑那个咨询师怕承担责任他不说吧，我从来我的来访者就没有人离世，
明显的是撇清啊，
对，
是恐惧啊，
对。
但是我们现实当中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所以这个电影是一个众生相啊。
在刚才你说的就是关于就是法庭之后的他们后来又庆功然后他又返家的这段，
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在喝酒的时候妻子说了一句话，说如果这场官司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又怎么样呢？然后律师回了一句，或许我们期望太高了。
你怎么去解读这个对话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从小就是被认定的只能赢不能输，但是呢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我们常常是输的，就我们作为一个人就觉得输就不对，这是我们大家的公认的一个误区。
或者说这个社会就是由这种理念组成的嘛。
对，就大家都想赢，
都要
做。那既然就有赢有输，谁去输啊？所以那个女士就是在感叹这个东西，我赢了得到什么了？所以那个期望值太高是什么？就是对理想父母的期望。我们每个人都太希望那个父母是一个理想父母了。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意识不到父母就是一个凡人，他给不了我们更多，所以我们需要成长，自己给自己更多，
甚至就是把理想父母的投射放到了就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当中，
甚至把公正投射成理想父母。哪有公正？本身就是一个一个有局限的个体组成的公正，就是有一个一个平常的父母组成的公正，你能要到吗？所以说理想父母只有你自己可以担当。
嗯，我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就是刚才他是提到的，就是输了赢是怎么样。我想起来就是不管输赢，他的这个所谓的心灵伴侣，他的挚爱已经没了。我就有点惋惜啊，就是其实萨麦尔的他身上的一些事情，我反正我身上也有这个部分，可能很多人身上都有。我就想起来，如果我就是这个当事人，我怎么走出我自己的这个困境呢？就是 OK， 我自己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也知道我对孩子有愧疚，因为我很聪明。他老婆说了，你很聪明，你知道我说的是对的，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也走不出这个困境，甚至我不觉得这是困境，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事情。就是萨麦尔他如何能避免，假如说他不是失足他就是自杀，他如何能避免最后这个结果？我想听听雨果老师看看怎么说。
这个就是说我说的哪一部分占了上风，就是我们因为所谓的那种抑郁的部分自杀的部分都是早年已经形成的一个人格啊。我曾经也说过，如果小婴儿能够自杀的话，可能一半人不存在了啊。他们是没有办法死，所以说熬到了今天，所以有机会可以选择死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这就是那种所谓的严重的抑郁症，就是很小的时候被抛弃过，甚至是那个父母无意识当中抛弃的。你比方父母有病了隔离了，把他独自留在婴儿室。所以说这种是让这个小孩很小很小很无助的时候，他完全失去了活的希望。因为他从胎儿期有一个包裹无限的接纳的那个部分完全被丢出去了，让他怎么适应？所以他不等死还有别的办法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能过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人来接替你了，但是呢这个伤已经在心里埋下了。所以一旦这部分足够大出来占据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清醒的部分啊，看到这一切，那么那个战胜了他你就死不了，战胜不了对不起你被他带走了。所以说我能起的作用就是尽量把你这个没有的东西一再梳理一再梳理，让你在那一部分很大的时候你能够和他博弈，战胜了他或者你接受了他，你就不会被他带走，我就能起这个作用。至于那个能达到什么程度看缘分。
如果说比如说我吧，如果说我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平时平衡的还不错嘛，就是自己工作的时候我把那个部分我是看到的，然后工作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个部分来的时候我也挡不住，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或者你有什么建议吗？
后知后觉
还是去自我去，
对，一定要回头消化自己的这一块。就是我说了，一定是情绪完全过去了，你这件事情好像忘了，然后再回来看来龙去脉。我有时候和学员说，我说你看这出戏什么时候开场的，什么时候结束的，你都能看到节点。
嗯，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冷静下来之后，我也是去看这个开始，我甚至会去看整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我是在哪儿开始就是情绪起来的，是哪句话，甚至我也会去想想是我是哪句话对方的情绪跟着我走。本来就是对方是说了句 I love you， 给我倒上一杯酒，对方那个时候可能我肯定是下不来的，但对方那个时候就是他的一个节点，在后面我到底说了什么把他带走的。有时候我也会好像就是做一个复盘一样，把那个开始和结束最后看清楚。有的时候我在就是让我情绪冷静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的尽可能的放空一些啊，就是让自己好像就是重新回到一个自然的环境中那种感觉吧，会把眼合上，让自己冷静一下，去感受一下那种平静的，我就会好一些。可能每个人方法不一样，我有时候就是会用这种方法吧。 就感觉很快就能说出对不起啊，什么道歉啊，然后不管对方怎么跟我撒气，或者对方怎么不原谅我的道歉，我也就没关系，我可以继续道歉。就是我后来明白了，就是有一次 Jackie 跟我说，他说你道歉，你要原谅对方，不原谅你。然后我一想，哎，是，如果我道歉，然后对方不原谅我，我就那不还是在情绪里面吗？
其实我曾经肯定过你，
嗯，
能够说出对不起，能够道歉，是已经相当有力量了。啊，起码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做错，啊，你可以为你做错买单，而不是推卸责任找理由。那么对方可能那一刻没有想准备原谅你，但是呢，他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是的，是的，就是我后来发现，就像于果老师说的，那个时候他没想原谅我，但是后面因为我在复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原谅了，但他说不出来。下不来，
他已经看到了你不同的层面了
啊！对对对，
你不再是那个不负责任、完全推卸责任的你。
对对，有的时候他暂时下不来的时候，但是后面我们该干嘛就干嘛，比如说要去吃饭啊什么，就是按照原计划进行了。后面我就明白，其实当你道歉的时候，对方会跟着你慢慢的去平静下来。反正我的关系里面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就提供这个例子吧，
很实用。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说，哎，我不能逼自己道歉，但是我的感受是，如果你逼着自己道歉出来了，这还是道歉了。因为我觉得道歉有的时候它像是一种练习吧，你不道歉你不知道道歉之后会发生什么。我道歉了之后呢，我可能一开始是学着样子，但是道歉呢可能也和成长有关系，慢慢我去感受那个后面发生的事情，那个感受是很重要的。我才发现原来放下挺好的。
嗯嗯，其实道歉不是为别人需要的。
对。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认知。
夕阳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他需要道歉吗？我没觉得他需要道什么歉啊。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道歉这个点，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你会发现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妈妈这个角色，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道歉这个词儿。
他确实需要跟自己的孩子好好的谈一谈。
从头到尾，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呈现的，他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角色。包括他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你会觉得就是好像，哎，他怎么说的全都是很有道理。
其实夕阳讲的这一点，为什么前头我听，因为我们录节目之前有人提示过我们，说这个电影还真的没有男嘉宾来解读。啊，一般都是女解读哈，就刚才夕阳说的这一点，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普遍在对女性有一个理想妈妈的需要。
嗯，对，我也发现这很奇怪，有的时候就是我甚至觉得男性对于理想妈妈的需要超过了女性对于理想父亲的需要，
对
那个程度啊，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的男性好像作啊什么的，但是也当然有一部分也是成就了男性，就是工作上的就是事业上的成就。
对对对
啊，他钻研的也很猛，很刻苦，是
闯劲儿也更大。
哎，对对对，他如果他得到了完美妈妈的某一部分补偿，或者是那个之后关怀之后，他好像力量就更足了。
对，
嗯，他就觉得
天花，
哎，对，他就觉得这个我的这个模式好像更对了。
对，
嗯。是，夕阳说的对。哎呀，只要肯放下呀。关于这个片子，就是夫妻关系，我想于果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再补充一点的？因为我始终觉得，哪怕两个人再需要，不停的吵架，不停的闹情绪，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点技巧，或者说有一点出口，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在干嘛？因为我发现，女主她曾经示好过，说我爱你。我觉得那时刻特别重要，那时刻如果说男主 get 到了，男主就下来了。当然了，女主在说我爱你之前，女主可能也有可能在慢慢的拱火。你可能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因为你了解他嘛，你知道你在这个时候，哪怕他好像在没有生活的生气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说起这些你的看得很透彻的问题，他就会认为你冷漠，所以他要发火。那么你说啥都没用了，你到底说我爱你之前，他就已经进入开始模式了。我在说有没有可能有转机，或者说就让他去吧。因为我们大部分就是我发现就是就让他去也不错啊，就是火该发就发，要不然会真的是会出大问题，会他一定在别的地方会有一个往外走。比如说我就不找 JK 来了， 发火了，我就往外走了。Jack 那边也得不到一些释放，那我们就是 let it go， 让它发生，然后，好像也不错，有的时候我觉得放下也不错。我不知道雨果老师怎么看待这个事。
其实说实话，放下其实是挺难的啊，所以说我们才是凡人，才会有这样呈现的这种夫妻关系。其实这个夫妻关系的重要的意义就是来呈现彼此能够释放情绪的。如果不吵不闹，那是仙侣。
对，说得好，就是吵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吵完之后，我想想，如果不吵的话，我就不是我。
对，
他找的也不是我，我们俩不可能在一起。
对，你也不能成为仙侣。
我也不可能不吵。我始终觉得，不管我成长到什么程度，我始终还带着就是我的那个底色。我觉得可能这一生我都会带着那个底色，只是当我知道我的那个底色是什么之后，可能有些的时候情绪会它穿过我，我的角色会转变，然后我的底色可能会成就我。
其实再说回来这个妻子哈，就是我说了，就刚才就是我想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 I love you 那句话，就是我平时说的递纸巾。其实我们普通人能做到这个妻子这样已经上了一个 level 了啊，就是他能够自身清楚，那么再高级一点就不会说这些话了，你就慢慢的做那个理想妈妈去接住他，那他可能也不需要这个丈夫了。
对，那不就成咨询师了吗？对，那个可能就走向婚姻的，
需要这样的婚姻了
啊，那可能走向婚姻的真正结束了，需要换个人了。对，就两个人可能有点不同步了，那就
其实说白了哈，就是说现实当中呢，你表达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还想好啊，如果你真的想好的话，就去看自己啊，就是让自己不断提升，就像你一样啊，能够知道从那个过去完全的冲突到后头可以知道道歉啊，你就在越来越接近那个理想的夫妻关系。
嗯，但是我现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其实真正的成长是不太会去在意对方的那个 level 的。我暂时有这种感受。虽然我也看到，比如说那个夫妻档节目那个傅首尔，他最终还是和那个老刘离了嘛。啊，现实中他还是他们俩离了。我觉得先分开一段也好啊。如果他确定他要离了，那一定要，那肯定是在那个关系里面要离的。就是在我的关系里面，我的感受是，好像是我们俩在一块往前走了。我有这种感受。
这是我们因为早年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人格或者小孩啊，所以你在你的这个关系里边，你觉得还可以继续走，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有些那一部分他是觉得就是不能在一个层面，甚至他某些方面可能比你更有力量一些，但是呢，那个小的部分就像我说木桶效应一样啊，他就要到那漏下去。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就实际情况是很不一样的。
对，他可能某些地方比你高，但是有些地方比你低。
因为就是当你去读一些个人的经历啊、自传啊，或者说看别人的那个真人秀啊，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借鉴，但是未必和你的情况完全一样。我觉得可能需要每个人去自己趟出自己的那条水，自己知道自己的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就是那个需要大家的看得再清楚一点。我知道的是我还有自己没看清的部分，就是我解决不了的部分，目前解决不了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有还有一些，我只能说可能啊，还有一些我没看到的部分。然后你看有可能有没看到部分，有我看到的，知道自己身上的部分但目前解决不了的，有已经解决的，在成长过程中迈过去那个坎儿的，就接纳了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他那个迈过去的那个部分呢，就是反馈到了我的生活工作上，就现在的效果还不错，反馈还不错，让我就有一个信心，就是自我成长真的很重要。我也相信自我成长会让我变得更好的自己。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认为我那个看到的但是暂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完全自己完全被自己接纳的那个部分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我可以慢慢去探索那个东西。我觉得以前我可能看得太重了，就是看太重的话，其实我反而是被自己带进去了，绕进去了。
其实我之前也反复说过，明白了和做到还有很大的一块距离啊。就是你看到，其实我重要看到是你想去看到啊，你想看到自己没看到的部分啊，这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你体验到了成长的变化啊，让你坚定了继续朝前走。
对对对，这个是很坚定，这个是我好像 合作节目的初期那种朦胧不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完全清楚的了。嗯，这个是我，而且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最近感受到比较重要想传递给我们的听友的，就是知道，就因为它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自我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非常坚定的，我相信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未来，这是非常坚定的。
看见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好久没做了嘛，这段时间我也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想给大家分享的我这种感受，我别的感受可能会随着我的成长不停的变化，但这个感受它不会再变了，给大家分享这个。
很好的分享。
夕阳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我就是觉得，就我现在去思考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可能真的就像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一段这个话，就是，人就是要在关系当中成长，在关系当中修复，然后这个过程它其实很可能会反反复复，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觉得说，就像我们之前古话经常讲说，每个人只能就你的人生当中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啊，你最终这段路你该怎么走还是你要自己去决定。
其实我挺欣赏夕阳他能在工作做出改变能走出去的，因为我知道夕阳还是很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不管是在生活中在关系中，其实在工作中也会成长，
对，
这个也很重要。对， OK，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吧，好吧，
好，拜拜。
好了，我们路上见，拜拜，
拜拜。
Et passant, passant, je passe mon temps à les regarder penser, leurs pas pressés dans leur corps léger, leur passé se dévoile dans les pas, sans se soucier.